接母亲节，送给妈咪最美丽疗愈的礼物。深受名媛喜爱的日本 SPA 诗舒雅美容世界，来自日本超过60年的顶级美容保养，提供从头到脚的细腻服务，以创新手机按摩体验无感疗愈，新客独享5折起，立即预约诗舒雅的幸福保养，0800-049-888。
大家好，欢迎收听地产詹哥老实说，我是詹哥。今天这一集呢，是邀请到我认识很久很久的一个，应该算老同事，但他的年纪没有很老，是非常年轻的老同事。是我以前在苹果的同事，然后他现在是非常有名的财经作家，他也曾经出过一本书，书名非常长，叫做《幼幼努力记之》。有知吗？
没有知。
没有知。好，三年从零存款到百万，欢迎悠悠。
詹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为什么会请悠悠来，是因为之前我在他的脸书上面看到他最近就是买了人生第一间房子。那从我认识悠悠开始，他就是一直是一个租屋族。
对，
那对于他要买房这件事情，我就很高兴，然后也很祝福他。之后我就邀请你上节目，
对。
然后后来我要跟你讨论访纲的时候，你就跟我说
我解约了，
解约了。所以我其实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过程。对，那首先想要问一下，就是你是什么时候从租屋开始有想要买房的念头？
其实我觉得从小就是你还是会觉得家就是你需要一个自己的房子，只是因为你刚毕业那时候工作可能收入没那么高，所以你也就是存钱你也没有特别想要买。但是随着就是收入增加，然后存款增加，我大概工作5年左右的时候吧，就是身上存超过2桶金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好像可以，因为那时候年纪也开始就是奔三了，你就觉得好像可以跟另一半讨论可能结婚，然后买个房子一起住这样子。但是我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在乎的点，就是我不想要买房就梭哈。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买房子就是把存款全部梭哈，这件事情是我非常不能接受。
可是也有很多年轻人觉得却步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梭哈。
对，对，我就是这种。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没有出手，然后我立志要存到起码就是头期款的2倍以上，我才要买房子这样子。所以我当时就是我觉得反正有买房念头大概是可能工作5年左右的时候开始有这样的想法。
其实悠悠到现在还是啦，还是记者这一行，可是其实我们的月薪并没有很高，对不对？你是怎么样开始就是开源节流在存钱进行这个买房这个动作的？
我觉得这个请大家参考的悠悠努力记
有一点第几页
我不知道
你说得出来我就让大家参考
但我觉得这其实就从小回到从小的一个状况，我觉得妈妈的身教真的很重要。就是当然我觉得开源很重要，但节流也很重要，因为你开源了之后你必须要想办法把它留下来。那我觉得我妈那时候给我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她拿到我爸的薪水，因为我爸一份薪水养我们全家长，我妈妈是没有工作，所以她拿到我爸的薪水之后，她会跟我就是我不知道她是故意讲给我听还是只是在碎碎念，但我就会听，
可你都有听进去，
对，我都有听到。她就会讲说爸爸这个月薪水多少，然后有多少钱要给谁，然后多少钱要缴房贷，多少钱要干嘛干嘛，我这个月买菜钱就是没多少啦，这一种的。所以你就大概知道说你钱领到之后其实你要先做一些分配，把必要的支出付掉，然后剩下的话你可以再自己运用。那我觉得随着长大，然后刚好又踏进就是财经媒体这一行，然后你就更知道说预算管理非常的重要。然后我觉得这中间其实我算是有实战经验吧，因为我大学的时候，这故事我讲了好多次，但是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讲说我一个月给你1500吃早餐，那你剩下自己想办法。所以我大学其实基本上
那时候是住家里，
没有，我大学住外面。我原本住学校宿舍，然后就都用学贷。然后后来大二的时候吧，还是大一小忘了，反正就搬去跟我男朋友住，因为我男朋友那时候也是在 五同学这样，对，然后我们就一起住，然后我妈就是每个月给我1500，那剩下我就是靠打工，那我就会知道说，因为学生时代你只能用时间换金钱，
对，
那你赚到的钱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一定要想办法安稳度过这4年，我领到薪水之后，我就会有一个预算分配的概念，而且我不会因为这个月赚多我就花多，我可能就是固定一个月花个可能8000块6000块这样子，然后剩下就全部存起来，对，然后就因为这些实战经验加上我可能满18就是大学就自己打理这些资产，所以后来到毕业之后财经媒体这一段，我就更知道说，你说预算管理之外，你钱分配下来你还要妥善的去做投资，不然你的钱会被通膨吃光，我记得以前士林的鸡排我大学的时候好像55还60吧，
现在要90吧，
好像80还90，就通膨真的
很严重，
很可怕，
对。那你可以稍微跟我们讲一下，就是比如说你的月薪假设是这些，你大概会几分之几来做一个租屋的支出，然后几分之几做投资，然后另外的开销这样子。
我做的非常简单欸，就是我的薪水拿到之后，因为我已经知道我一个月大概花多少钱我就可以活下来，然后我现在给自己一个月的预算其实大概只有10000多，就是比如说我一个月只抓14000到15000的生活费，然后剩下就是房租，然后剩下全部存起来。
好厉害哦，这样大家以为你剩下大概150000是存起来。有没这么多啦，我是开玩笑开玩笑。
但总之我其实就只有分3块，就是生活费，然后房租，然后储蓄。但储蓄这一块就会包含我的定期定额，然后定期定额扣完之后，我剩下就是先放在活存，然后累积到一定金额之后，我可能会看看股票交割账户是不是最近有买股票要补钱，然后或者是拿去做定存这样子。对，
可是我刚刚听到你说13000到14000的生活费有一点吃惊欸，因为毕竟是台北市，对，你租屋也在台北市，
对，
所以13000到14000的生活费是足够你吃喝跟交通。
因为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就是毕竟因为我吃东西可能没有吃那么多，我一天其实只有吃2餐，我不是想要刻意叫大家就是吃那么少去省钱，我是因为我真的习惯就是我不吃早餐，我就是只有吃午餐跟晚餐，然后加上比如说像詹哥说通勤嘛，因为我家离公司只有2站，所以我其实在交通费上也相当的省，甚至我如果今天就是天气好啊，想要散步回家，我都是可以走路回去的这一种。
那你会有其他娱乐的开销吗？
会啊，就是也是会去看电影或是跟朋友去唱歌，可是因为你吃东西，你在台北比如说一顿现在一顿饭可能抓150到200，
对，
那你一个月下来比如说一天吃2餐算400块，你一个月下来就12000啊，所以其实你还会有个大概3000块的余裕可以做一些休闲活动，我本人是不太坐计程车的，我刚刚来坐计程车，太久没有叫计程车，有点这个
不是是因为你迟到了，
冲门都不行。
对，好，那我们刚刚聊到就是有关于你的支配你的收入的部分啊，那我很好奇，你一开始想要买房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定那个目标？跟你的房子，你心目中理想你可以买到的房子区域在哪里？预算大概是有多少？
应该说，我本来就是买房，我不想要买套房，我想要买一个比较正常居住的格局，然后甚至是考量到说，如果将来有一天我就是跟另一半，然后甚至有小孩这种的状况，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那我买回一个有后援的地方，那所谓的后援就是我爸妈，对，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回基隆看房好了，然后于是我大概其实这2-3年我才认真就是有开始实际付诸行动去看房子，然后我回基隆看的时候，我大概预算是抓在因为你会考量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你可以拿出多少的自备款，
对，
第二个是你可以付每个月多少钱的房贷，那我就想说，那我就抓一个总价大概800万左右，但是其实我最后看到差不多快1000这样，对，那反正后来我就是看，我就是抓了一下说，我一个月房贷大概可以缴到就是3万左右，然后
是两个人负担吗？
我其实是自己要买，对，然后后来我看的那一间是我成交940，对，要讲到我看房子买这件事情的吗？
可以啊，讲一下。
好，总之
所以你看的区域是基隆有很多区块，
对，但我就都看我妈妈家附近，然后就是可能离我家就是 可能走路会到，然后骑摩托车大概三五分钟会到我妈妈家那一种、嗯、因为想说回基隆之后可以回妈妈家蹭饭，
节省饭钱，然后未来小孩节省保姆费，
妈妈我带小孩回来咯，
小孩一起来蹭饭，
对，这种心态、嗯、对。然后后来看到那一间我其实很喜欢，是因为我大概认真看房子，然后很密集的大概是过去一年，
嗯嗯，
然后我发现眼缘真的是好重要，
嗯，
就是很多你可能中介给你的时候，比如说总价符合你的预算，坪数符合你的预算、嗯、但你一进去看觉得这个通风采光就都不行，
嗯，
然后我记得我去看那一间，我一进去我就，因为我跟我男朋友去看、嗯、我一进去就跟他讲说我觉得这间好像可以耶、嗯、因为它是一个基隆的房价其实你还是找到一字头，
对。
然后我那一间其实四十几坪这样加车位，
嗯。
然后建物全幢三十几，
它是一个大楼，
它是一个大楼、嗯。然后你进去之后，室内可能因为以前的房子公设比又很低，
所以它是中古
二十几年吧，25、26那一种。嗯、然后它公设比大概我只有记得是18%还是几%、
嗯，
就非常低、嗯。然后所以它室内非常大，
嗯。
然后它是一个四大房改三房，
嗯。
所以你一进去，你就那个通风采光非常的好，然后。他把靠近厨房的那个房间打掉，
嗯，
所以是可以做成，就是我很想要做中岛，
嗯，
对，我很喜欢中岛，然后我甚至还想说，因为我最近在上空中瑜伽，
嗯，
我在想说我在房子里面挂一个空余的绳子、嗯、对，我就看了，然后我们看完也觉得屋主其实也很用心，因为他为了要卖这间房子他自己重新粉刷，
嗯，
对，然后他家具也都搬空，所以我们一进去看完都觉得 OK， 然后车位也都符合我们的需求。我们看完回去第三天还第二天我们就出价了，
嗯
嗯，然后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我忘记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了，反正我们就成交、嗯、就签约了，
嗯，
对。那要讲到解约了吗？好伤心哦。
那为什么后来解约？你要问我还硬要问。
我那时候买到其实我真的很开心，因为我就觉得哦，人生进入下一个阶段。
对啊，
对，因为我想说我买完之后、啊、因为我搬回基隆，那因为我们公司今年开始是一个礼拜就是只要进去两天、
嗯、
对，然后我就想说那我长时间会待在家里、
嗯、
然后基隆到台北工作可能需要通勤、
嗯、
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去考驾照，我甚至买了房子我要接着买车子这样子、嗯、好，这一切都结束了、嗯、不用买了。好难过哦。好，因为你已经开始想象有的没的，然后买完还在那边刷说啊，那我要买这个家具然后用什么装潢，
就开始有各种想象了，
对，
嗯。
而且我那时候还跟我男朋友讨论说啊，就算我们暂时没有搬回去住、
嗯、
那我现在出租，就是你还会有一个固定的现金流、嗯、那等到我真的就是想要，比如说我们真的确定啊，我们现在要小孩或干嘛搬回去住的话，你也不用担心没有地方这样、
嗯嗯、
好，但再哭一次。好，为什么解约呢？就是签完约之后我们不是要去办贷款吗？
对，
然后我就先去八大行库其中一间申贷、嗯、然后那个贷款的人员就 OK 都收件了，隔天打来说哎、欸，林小姐我们没办法做你这个案子、
嗯、
因为你的就是你们的房子占用到林地、
嗯、
它是一整栋然后一部分盖在别人的土地上、
嗯、
然后对银行来说是就是产权不完整、
嗯、
因为对银行来说它要考量风险嘛，如果今天我房贷缴不出来了、
嗯、
那他要把这个东西拿去拍卖的时候、嗯、产权不完整他怎么卖，就会有问题、
嗯、
所以第一间行库不给贷，
嗯，
我想说哇完了，这感觉会很大，
所以它整个社区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没有，我觉得最妙就是因为一栋房子嘛，它只有这个角落是盖在外面，
嗯
哦、嗯，这话说回来，因为我的亲朋好友买在楼上，
嗯，
对，但是他买在电梯打开我是左边这一户，然后我的朋友他是买在右边这一户，
嗯，
所以他的房子是没有踩在，
没有问题，
对，没有踩在别人的土地上、嗯，那我的这户有、
嗯，
所以我那时候一知道那件事情，我就问他说：“你家有这样吗？”他说：“嗯、没有哎、欸。”然后我的就不行，
嗯、
所以后来我整个八大行库问一轮，没有一家银行要贷。
嗯
嗯，然后我就考量到一件事情是，是因为你毕竟买这间房子花了将近要1000万，你不会想要买在一个产权有问题的东西上面，毕竟这笔钱对一般人来说，就是对我来说也不是一个小钱，就是两三百万的事情。
对，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好吧，那我就解约。
嗯，
对。
嗯、
但讲到解约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学到一点教训。
嗯，
就是这个真的要感谢许嘉欣，
嗯，
我们的大前辈，
我们的好朋友，
我们的好朋友。
嗯，
就是因为我在当记者这十年的时间，
嗯，
然后我们都会聊到说你在签买卖合约要注意什么事情。其中有一点就是嘉欣一直跟我讲到一个观念，就是你在签合约的时候，可以在合约旁边加注一个说，如果我贷款金额不到几 几万元，嗯，我可以无条件解约这样子。
哦，对，嗯，其实这个好像最近其实有蛮多专家都有提到这一点。那不只是因为你那个是因为产权问题，有的人是因为他可能本身的条件，嗯，他的贷款成数可能不足。
对， 對， 對， 對，但是因为我们当时在谈解约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去看定型化契约第八条，他说如果是因为卖方的关系要导致解约的话，卖方是有赔偿责任的，嗯嗯，但他还有一个状况是，如果这个瑕疵就是应该说你照合约走，你没有当时你没有加这个条附加条约的话，嗯，你很可能结果就是我现在要解约，但我跟卖方要求他要赔偿，嗯，他基本上是我绿保账户进去多少钱，他要还我绿保账户的金额之外，他要再赔我一倍，嗯，所以我进去一百，我要拿回一百之外，他要再给我一百，嗯，但是我跟法务聊一聊，他是说卖方一定不可能同意，一定会吵，嗯，然后打官司。但这种案件进到法院，很可能的判决就是酌减价金，嗯，也就是说，假设我原本我成交金额是940，那我很可能最后的状况就是我可能是用可能800或880之类的，嗯，就是金额比较低的价格去买到，嗯，但是这就不是我要的状况，因为我就是不要了，嗯，因为我就觉得我买了之后我下一手要脱手我一样会遇到，对，会很麻烦，嗯，老实说我其实一直很密切在关注这间房子卖掉了没，嗯，
所以你后来是顺利解约的吗？
对，嗯，后来我就是跟房仲谈，因为我加那条条约嘛，嗯，所以我们是用那一个条约去做解约，因为我可以无条件，嗯，因为如果我要卖方去赔钱的话，他其实是不愿意，那打官司就会变酌减价金，嗯，所以于是我跟法务聊一聊之后，我们是采用我附加的那个条约去做解约这样子，嗯哼，嗯哼，对。
欸，不过我很好奇，像这样子的状况，我们事先在看房子的时候会知道你这间房子有会出现这种贷款的状况吗？嗯，
其实应该说这件事情中介的那个不动产现况说明书里面要写，嗯，但因为他没写，嗯，然后在签约的过程中代书也在场，可是代书也都没讲，嗯，等于是我从头到尾是到办贷款的时候才被银行告知，嗯，可是正常来说他们在铲掉的时候其实是要写上去的，所以这也牵扯到后来我解约的时候，其实我有要求中介要做一点点赔偿，嗯，但我人超好，就是我可以这样说吗？对，但我的朋友听到都觉得很惊讶，嗯，因为中介就会说，那你要什么赔偿？那当然对我们这种爱钱人来说，就是给钱。
对，
后来我只跟中介拿了，就是我请他赔我10000块而已，就是，嗯，赔偿我这段时间为了这间房子的奔波，因为毕竟我在台北生活，我要回台北看，回基隆看房子，嗯，然后要办贷款，跑来跑去问了很多间银行，所以后来中介就是，赔了我10000块，当做这段时间的补偿这样子，嗯。但因为我朋友就说，如果你依照合约走，他其实是要赔你一倍的，所以我的索赔金额他觉得很惊讶的低，嗯。
其实现在我们写新闻会发现，很多年前他是不愿意买房，嗯，他宁愿躺平等继承，嗯。但是其实买房这件事情可能没有大家想的这么复杂或这么困难，就是你可以以你自身的经历教大家说，欸，你可以怎么样做一下你的财务规划，啊，
我觉得在财务上面啦，因为每个人对于金钱的安全感会不太一样，
对，
那所以我才说像我自己，我就是没有办法做到买房就说哈，嗯，那其实我也会很建议说，现在年轻人你要买房的话，当然你还是要努力的存钱，但这个没办法，嗯，因为这每个人受会自己，应该说受限自己的薪资收入的状况，可是你还是要想办法，如果你真的有买房的计划的话，你还是要想办法每个月存一些些钱下来，嗯，然后最好我觉得如果你对金钱的安全感很足够，或者是你觉得买房都说它没有关系，可是你一定要留紧急预备金，嗯，那如果你是对金钱比较没有安全感的人，我会建议你起码再多存一桶金，嗯，比较辛苦，可是起码在你买房子之后你可以靠着留下来这一桶金，它可能你放在投资市场里面每个月的孳息或是每年的配息，嗯，它是可以帮忙你 cover 一些房贷的负担，嗯，我觉得会有比较安定的感觉，嗯，对，我觉得这很重要，嗯，
最近有一个PTT 上面讨论的也蛮热的一个议题，还是讲说因为大家都领了年终奖金嘛，所以领了年终奖金之后，我到底应该存下来当做房子的头期款，还是我应该去买 ETF？ 你有看过这一题吧？
我觉得不冲突啊，嗯，你先拿去买投资的东西放在那里，然后先领息，因为你买房子你不可能因为你多了这笔年终你就可以买，你一定还是要存个好一阵子，嗯，对，但如果你是已经，
除非他年终很大笔啊，
对，
一次200，
比如说200，那你就不用靠你就拿去买，那这种人应该不会参与我们这种，
对，他应该不会上去自己对
这种，对，嗯，当然是这样，我觉得你 因为你还要存蛮长一段时间啦，那我觉得先买去、先买投资商品，让它可能在投资市场滚动。
嗯，
那当然就是大家一定会考虑到，就是它是有市场波动的。
嗯、
可是当你可以放长期的时候，这个风险相对可以被降低一点点，这样子。
嗯,
對
嗯，好，今天谢谢小资女又又来帮我们分享了她的买房故事，然后也稍微提点了大家怎么样做一个金流上面的分配，就是不一定要躺平，其实你也可以坐起来想一想，
安排一下。
对，好，谢谢悠悠，
谢谢丹哥，
拜拜。